心不相形是什么？是我们人有别于动物、啊，当然更不一样，矿物啊、植物啊更没有了哈、啊。我们不要跟矿物、植物比，我们就跟动物、其他的动物比。人有别于其他动物，或者是人用来定义所谓的 IQ 智力，哈、啊，就是用什么标准？就是用这个，就是用心不相形法，了解吗？谁能够无中生有的最厉害，对不对？就像吃人族啊，你们去找一棵植物来，哎呀，有人就会去要找，实在是非洲根本不长的榴莲，他还要搭飞机哦，搭回马来西亚，搭回泰国去把榴莲搬到非洲来，那花了很多钱哦，花了很多的时间哦，挖空心思哦，想办法挖了一个榴莲回来哦，他说他厉害哦，结果呢，自作自受哎。那你说人的创造力可爱吗？真的很可爱啊，对不对？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文明啊，这么多的高科技啊，是拜我们的科技文明，拜我们的创造力，拜我们的想象力之所赐。这个是需要的，对人类来讲真的是非常需要的。可是我们在创造这么多文明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地球我们还需要跟别的生物共住？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件事情？我们在创造一样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去考虑到它对这个环境的 impact， 就是所谓的打击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件事情？有，好，现在环保署也定了很多的环保的法规，都规定说，好，一个建筑物要去施设的时候，一定要去做所谓的环境影响评估。很多背后的话我就不再说了。这些评估到底真正怎么在做的？这些评估都怎么在做的？为什么只要这个投资额比较大，评估都一定会 OK 呢？啊，为什么？为什么有一个人没有钱，他想在一个地方弄一个山坡地，可他都募不到款子呢？从市政府请不到补助款呢？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是在煽动反政府情绪哈，我绝对没这个意思。政府很辛苦，非常辛苦。可是我们有这么好的创造力，可是有一样事情比创造力更重要，那就是方向感，那就是价值观，那就是原则，就是一个法界一切众生平等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佛法一直要向我们说明白的事情。每一个缘起的现象都是太完美了，都是太可爱了，都是具备有不可思议的能量，都是具备有不可思议的功德，都是值得尊重的，都是应该要有地位的。佛在讲究种姓制度的印度推行佛法，我们没有去过印度人不知道，我们不要说去印度哈，有去过印度人看到哦，那堆头额前涂白灰啊，啊，点的那个奇怪的好红红红点啊，然后呢在那边做奇怪的仪式啊，你看哦，佛当时也面临这些人，佛当时面临这些人的时候，你哭，我跟你讲啊，哭哦，他们说哭啊，急哦，急啊，灭哦，灭我也在灭啊，地哦，道啊，我怎么完全修道啊？你知道他在那个时候要讲现在我们学的佛法有多难呢、啊？你知道吗？我们不要讲他的难跟易啊，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走到乡下去啊，一堆阿公阿嬷坐在那个庙啊，那个祠堂啊，啊四合院的门口的时候啊，大智不懂一个的时候啊，你要怎么样跟他传播佛法？你要怎么跟他传播佛法？你说我有个福音，要跟你讲，你不如拿个面粉来给他，对不对？这个时候啊，你就知道，真的在这个世间上，只能行方便法，只能行方便法。但是，方便不能出下流。我们在创造方便法的时候，要有智慧，要有智慧。要知道所有的方便法都有漏啊，知道吗？都有后遗症的。 不能一成不变的，都知道要什么时候要停下来，要改变。所以唯识一个最慈悲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你要依世俗地，要行方便法，要变啊，要转啊，要考虑所有条件的不组合差异啊，要注意差别啊，不要一切事情没有分别啊，你一切事情没有分别，你没有办法办事情啊。可是有人就因为这样子呢，把唯识就打成哎呀不了义啊，唯识不了义啊，经论当中哪有了义跟不了义啊，经论当中的确有讲了义不了义啊，可是了义不了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有的修行都是根本智之后还要开厚德智的，厚德智要观的是什么？观的是熟地啊，熟地要行的是什么道？是方便道啊。而方便道就是什么？方便道就是圣道啊。前面的加行道是什么道？前面的加行道叫做般若道啊。当你修一切的差别智，修学一切的法的时候，是在具足般若波罗蜜啊。可是具足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你并不是成佛啊，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凡夫啊，那我们还是修行人啊。可是成佛了以后啊，他却变成平凡人啊，他都在做俗事啊，他都在讲俗话，他都穿汗衫啊，都在穿卡甲木屐啊。我们在这边用冷气在学佛的时候，一堆人在那边做佛啊，我们比得上人家多少几分啊？到底什么是叫做有学问，什么叫没有学问？当你今天满腹经纶要搭他们的渡船渡到彼岸去的时候，来一阵风的时候，那个船夫问你，你到底有没有学过游泳？他说我学过中论，我学过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然后就问你说，那个经可以浮吗？我说会浮哦，经丢在水里面会浮哦。但问题，人浮在那个上面会浮吗？不会浮哎。你抱着经跳到水里面去，还是要靠自己游泳才浮得起来的。这个叫做得啊，要得什么？要得什么？要得真功夫啊，世事世间法有哪一法不要学啊，佛是一切智人啊，世事世间法他都学啊，他都好用功的啊，他都好用功的、啊、他都怕哦，连一根替连一件啊替老太婆穿针的福德他都不放过的人啊。你知道他的性格是什么人？所以这么可爱的佛法没人学，把佛法搞成一堆的听不懂的话，真的他自己呀、啊，到底怎么想的，我也很想了解，我真的很想了解这些到底他在怎么样看待他所学的这样东西。如果他来学心不相应行法的时候呢，他看到德这个字的时候，他会怎么来反省？他会怎么来反省？当他看到相应心法受想，这都可以说行，对不对？都可以说照做、啊、那问题为什么心不相应他可以照做呢？为什么可以照做呢？这是一个直的思维的公案啊。我们人在多少时间创造了多少心不相应的东西、啊、讲白了就是我口不是说我心啊。我有没有在学真的对自己断烦恼有帮助的事情啊？我学来这个法以后有没有真的用在自己的眷属因缘，用在我的工作，用在我的生活上， 还是我离了这个法堂以后，我又是另外一个人啊？我每天就在法堂啊，那个门啊，进出之后就变成两个人了，在这里生啊，在出去那边死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宁可你在外面生啊，不要在这边生啊，了解吗？因为你在那边生啊，你不需要进来这个地方再生一次啊，再生一次你还再死一次啊，会很痛的，会很痛，不如不学。所以这个时候真的不如不学啊。我们往后读得的时候就知道，当我们今天从来没有得过一样东西的时候，看到大家都在失去那样东西的时候，他心中不会怅然，对不对？不会悲哀。我手中没有股票，我看人家呢，哇，呢50%、70%、80%这样子跌下来，他还抱着股票，连去贴壁纸都嫌太厚的时候，哈，有人在那边，哎呀，我手中无股票，对，心中也无股价，哎呀，那个活得多么轻松。可是，当人家在赚钱的时候，这些人轻松了吗？这些人没有轻松过啊，他没有快乐过啊，他快乐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当他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他说：“哎呀，嘎在我没股票。”你知道吗？这就是用三世心来分析什么叫做得跟不得。如果我原来没有得，对不对？那今天呢不好的时候啊，原来那个事情是不好的 啊，好在我没有得，这个时候我感觉得了，你知道吗？我感觉得了，你知道吗？我其实是不得，我反而得啊，原来得的人反而不得。可是今天如果局势换一换，局势换一换，当初没有人要的一样东西，大家都要推啊，你推我推啊，啊，有人不小心他就，我咱就买回，那无法度呢，对不对？啊，抽钱的啊，咱买回啊，就包着就这样，每个月这样交钱交钱交钱，就会又被人家倒掉了，大家哎呀，我钱都没有拿回来，对不对？钱都没有拿回来，我实在损失很多。好，那以为他失去了什么吗？因为失去什么吗？因为他失去很多，他就说啊，那还是要努力赚钱。所以那个人呢、啊，就在工作上啊，努力赚钱，努力赚钱。好，卷款潜逃的那个会手啊，好，哎呀，就跑到，他就把原来自己很好的一个公务员的工作啊辞掉，然后跑到加拿大去，在东温呢、啊，就温哥华的东部那个高级住宅区啊，买了一个好大的 house。买个好大的 house， 然后呢，就把他的钱呢、啊、投资在这个加拿大的投资银行，买了一堆的期货。哎呀，那个时候账面每天都在赚钱呢，啪嗒一下，啪嗒一下，连回国的机票都没有，连回国的机票都没有。请问什么是得与非得？得与非得啊？要看长，可是多长没人知道，你长到什么地方啊，都不能够论说到底得还是非得。最好的心态是无所得，对不对？只有无所得才能够继续用功啊，知道吗？才说哎呀，我都不好啊，啊，我都没成就啊，啊，我顿根啊，哎呀，我都没读懂啊，所以啊，一次啊，两次啊，三次啊，继续啊，我实在好欢喜这种人，你知道吗？我好欢喜自居顿根的人啊，我看他妙了，他每次都说啊，我顿根啊，我没有成就啊，我什么都不会啊。碰到我啊，就说梁老师啊，你看我有什么错啊？为什么地方讲不对的啊？他永远都在检查自己的过失啊。在清凉寺上市后呢，我那天刚好下山不在了，后来上山之后呢，他老人家也跟我讲了，他说梁老师啊，我跟阿弥陀佛忏悔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有一天我拜佛的时候啊，我看阿弥陀佛生气了。他说妙了，他说妙了，妙境啊，你这样帮佛，你这样讲阿弥陀佛，念佛法门不对，你错了。他说他忏悔啊，他说他忏悔啊。 知道吗？我真的感动呢，我真的好感动呢。好，所以呢，由这句话，比如说我来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读到这里。可是呢，很多人呢读，哦啊，好，哎、啊、呀，行运叫什么？哦，背起来啊，行运呢，就是受运哈、啊，包括在内啊，响应包括在内。那扣掉五十一星所，扣掉两个就四十九个，所以行运就有四十九个星所，好、哦、啊啊，还要加上二十四个星不相应刑法啊，嘎嘎鬼耶哈，五十一加二十四，啊七十五哈，七十五哈，啊七十五差不多就等于俱舍论的七十五星所哈，哎、哦欸、奇怪嘞，啊俱舍论还有什么大地法，它也没包括在内呢，啊白法为什么又多了二十五个出来嘞？啊去比较一下。啊，俱舍论为什么要多这个？为什么要少这个呢？问题是啊，他比较之后有心得吗？有吗？我们就来比较一个东西，请各位往后翻，我们跳一下进度哈，翻到下一页去。这边就讲啊，长恒文道祖第三行他说啊，这边所谓的二十三法啊，陈维说的是二十四个心不相应行所，这边就讲了二十三个。啊，各位开始标数哈，我们来玩数学哈，算数游戏。反正法相中嘛，法相中最爱玩算数哈。他跟你讲，这边有二十三个，这边有十二个，这边有十四个哈，你就要开始去数哈。啊，这边有多少个呢？好，得 number one 对不对哈？无想定二，灭定定三，无想一熟，在别的书叫做无想果或无想天啊，都叫做这个啊。这是第四、第五命根，第六。众同分，第七生，啊，第八老，第九住，第十无常，第十一名生，十二俱生，第十三闻生，第十四意生性。到这里，请各位放上括弧跟下括弧。这里这十四个心不相应行，是俱舍论。大毗婆沙论时代啊所列出来的十四个心不相应行。于是就有很多研究俱舍论的人就开始研究唯识的人去比较。哦为什么你们唯识呢要多后面那个他说你们唯识在创造理论你们唯识呢成唯识论非佛说。一堆人这样说。你看大毗婆沙论，问题是说，请你用大毗婆沙论这十四个去检查一下，检查一下，请问阿含经有这十四个吗？有，名词都有，可是问题是有很多的名词它没有归纳进来啊。那大毗婆沙论为什么只归纳这十四个？俱舍论继承了大毗婆沙论，他也讲了这十四个，可是这十四个原来是一切有部的说法，可是当世亲菩萨在写俱舍论的时候他拿金量部小乘的空义来解释这十四个都没有实体可是一切有部的时候呢说这十四个都有实体于是呢就开始有实体啊还是无实体啊两方面都在变你知道世亲菩萨在俱舍论的解答是什么他说两者都对啊，于是就有学者就说：“哎呀，你们这个大乘的世亲菩萨哦，哎、啊，实在有够哦，好好先生哦，东轰老一个，真的棒大德啊！他绝对不是两边讨好啊。世亲菩萨是多么一样的修行人，他干嘛两边讨好？他干嘛讨好一切有部？他干嘛讨好金量部？他干嘛讨好部派佛教干什么？”很多人不晓得我这边如果各位对俱舍论对部派佛教的教义如果不清楚的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各位应当也知道现在佛教有多少宗派之间彼此的争论不就在争这些东西吗争你多一个争你少一个吗争到底你这个讲法对还是我的这个讲法对吗可是当有人出来说两者都对的时候呢这个人就会被骂成说你两边讨好你强说同那有人出来说两个都不对这个人正上慢、啊、你对我不对自赞毁他、 啊，这是下下面人拢唔对。啊，秘书刚刚一个人徛咧，把一个爸爸跟一个儿子徛咧，啊，边人的恭维啊，啊，爸爸骑上面，他讲啊，不疼儿子，儿子骑在上面，大家说啊，不敬老。啊，两个都骑在上面，你折磨马，两个都下来啊笑哎，啊对，坎背说不要坎背，这四句都错啊。哦，请问我如果都要听别人的话，那哪一句才对？这就是明言杀人啊，不但杀人还杀佛性啊，明言杀佛性的。所有这些意想分别杀佛性的，到这里是14个，在据舍论的定义，跟极论的定义，跟成为论的定义，跟显然圣教论的定义又有差别。那你说，哎呀，你们同一派的人，为什么定义有这么多差别呢？定义有差别不重要啊，不重要啊。我如果要砌一片砖啊，砌好了砖我要糊水泥，对不对？我今天糊这边，对不对？那我明天是不是要糊那一边啊？难不成我每天来的涂同一个地方啊？今天我觉得哎呀，上次讲不是很完美嘛，对不对？我下一次我原来的地方我不讲啦，我就把哪个地方不完美的我就补把它补得完整一点嘛。那补回来之后呢，哎，发觉哎呀，这边没有抹平，于是下次来了之后呢，他什么水泥也都不上了，他就只好抹平，只管抹平而已。砌砖也是做墙啊，糊水泥糊这边也是做墙啊，糊那边也是做墙啊，抹平也是做墙啊，上油漆也是做墙啊，每一个因缘都在成就这个事情啊。你少哪个因缘可以吗？问你哪个因缘才对？这面墙只要有油漆就好了，这面墙只要有水泥就好了，水泥只要糊半边就可以了。话怎么说都不完美的啊，话怎么说都有限定性的，话怎么说都没办法圆满的，这是言语的实相，这是言语的实相，不是。大乘为是又要故意创造后面从流转啊定义啊，这是15、16，对不对？相应啊四数啊次第啊十方数和合总共23法。好，不要讲什么，就拿来跟陈为师一对，少了不和合，少了第24个不和合，各位不妨下面写个24，写个不和合，写个不和合。可是不要忘了，请注意极论的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字？等，意思是说就只有这23吗？不是，他只是用23个来举例而已，就像英文讲 and so on， 用英文表示的 etc dot， 国王与我那个片子里面的拉波迪尼诺 etc etc etc，就是这个意思。他跟那个英国的那个家庭老师啊就学这句话，他说你在讲这个什么东西，这是英文吗？这个不是英文，这就是还有很多还有很多还有很多的意思。哦，他说这个很好用，这个很好用，于是他每次颁发这个招令的时候呢，他讲完了一句话，哎，是的啦是的啦是的。哦，那个劳勃迪尼诺好帅啊，真是那个光头帅的酷毙了，他那种傲气哦，他那种我觉得英挺哦，那种大我慢哦，那种大男人沙文主义到极点哦，实在可爱，可爱在他的无知，你知道吗？如果他真的很聪明就不可爱了，他真的很聪明就一点都不可爱了，他就是可爱在那种实在他很想学，知道吗？他想学的要命，他是暹罗国啊，由记录以来啊，一个很英明的国王。他把缅甸哦，柬埔寨哦， 带向西洋去学习，就相当于明治维新一样，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样。换作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啊，闭关时代啊，就是我们的封锁中国大陆的时候啊，没有这个心量，你知道吗？没有这个心量呢，他还有这个心量啊，可是他必须维持他的国格啊，必须维持他的尊严啊，他要让那些没有办法学英文的人啊，知道说我国王我也没有学英文啊，可是我有办法聘一个英国的老师教我的儿子啊，知道吗？他要维持这种尊严，他两边要周到啊。如果今天他不是国王啊，他也要回来学英文啊，对不对？乃至于他要追求这个女孩子啊，他不但如此，他疼他自己的儿子，他要疼那个英国女老师的儿子啊，知道吗？他知道他答应过他要在他皇宫的旁边盖一个房子给他，他开始的时候不让他出皇宫住，是因为什么原因？后来那个女孩子跟他闹别扭了，最后他跟他讲，我送你一个礼物，就在旁边，你开门就看得见，他一直就在那里。他从他跟他要求以后，他就叫下人把那个别院呢、啊，就已经早早空出来了，可他就是不要他搬出去。所以一个人心里面怎么想，跟他这么在说话，是真的一致吗？但是问题需要一致吗？不一致是不是就叫做两舌呢？这个人是不是犯了妄语罪呢？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戒律可以用这样子来数落别人的是非对错吗？你心中到底真的要做什么事？是不是清净？只有谁知道？只有我，只有佛，只有戒和尚。律是这样说的，为什么戒和尚知道？你不说他也不知道啊，除非他有他心通啊。他跟你讲，你只要做了什么事，你都一定要跟戒和尚讲啊，要在佛前要说啊。所以当然佛知道，你知道，戒和尚知道嘛。这些道理是很明白的、啊、戒律不是在数落别人到底对还是不对啊，清净还是不清净啊。他的心口依不依他自己对佛交代啊，他自己自负因果啊，不消别人去数落他的对错啊。当有人愿意跟你讲的时候啊，他是爱惜啊，他是爱惜啊。你要当他是增上缘啊，不管他是顺的增上缘还是逆的增上缘，如果我们的心就是无上正的正觉，要成佛的心的话，管什么因缘出现，就是只管成佛，哪管人家说什么，要这样子用心啊，一切因缘才有办法变成我们的增上缘，否则就变成增下缘嘛。好，我们往后再看一下德的定义啊，往后翻了、啊。请各位翻到卷九第九页 A 面，总页码535页，倒数第二行。我就选择这种跳着的方式哦，但是我还是会反复回头了哈、哦。我德要反复这样子讲啊。你看哈、啊，他极论对德怎么定义啊？他说德是什么？德就是对于善、不善跟无忌三种品类的法啊，善、不善跟无忌这三类的法，若增若减。好，各位如果读过无为法的话都知道，无为法能不能增，无为法能不能减。好，你说啊，无为法不行，那请问那有为法可以增吗？啊，有为法可以增吗？有法可以减吗？我举个例子哈，举个例子，这个叫做一把扇子，对不对？我说这里是一，我说这个叫一本书，对不对？这个是一，一加一等于多少？啊，一加一等于多少？一加一等不等于两把扇子？等不等于两本书？等不等于二？ 不等于，我跟你讲，全世界的加法都是骗笑的。请问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单纯的一？我们可以说是一把扇子、一本书、一个杯子、一尊佛，对不对？几颗狼啊，还什么东西一？一能够离了这一切的相，说是一吗？啊，如果没有一的话啊，一怎么加一怎么等于二？那一加一等于二，不是有违法吗？不是可以加，不是可以增吗？乃至于二减一不是应该等于一吗？那二减一等于一跟一，一加零等于一，那这两个一是不是一样？啊，我有两块钱用掉一块钱，我现在剩一块钱，啊，我用一块钱投资赚做了半死，最后回收一块钱，我口袋还是一块钱，两个人的一不一样？两个一不一样？后面那个人忘到要死，投资都没了死，是不是这样子？前面那个人，哦，我是很好的，用这么多钱才用一块而已，我还有一块呢，你知道吗？两人心情如何的天渊地别啊，结果都是一啊，可是同样结果的一啊，心情感受情绪差这么多啊，差这么多啊。两个人如果一是一样的话，白白好的啊，不是啊，那是散的话，那白白都散嘛，对不对啊？太一个人这么欢喜啊，一个人这么悲哀啊，为什么？什么叫做若增若减？什么是若增若减？德在心不相应心法里面就是告诉我们，有善有不善有无忌吗？这三法能够增吗？我能够增一份善吗？我能够减一份恶吗？我的心又有多少无忌呢？这一切的善品，这些的这些不善品，乃至于无忌品，这一切的三品的三品类的法，因为这一切的法不过这三类嘛，对不对？好的啊，不好的啊，无所谓好的不好的啊，啊，全世界分成这三类，对不对？这三类能够增能够减吗？这三类的观念根本就像一一样嘛，根本就像一一样。它如果就像一一样的不可得，那请问怎么可能若增若减呢？可是我们就在若增若减上假立获得成就，就借着我说啊，一加一啦，我有二啦，骗笑呀！啊，从始到终也不过一把扇子，一把扇子到最后还是一把扇子，没有变过啊。一本书也是一本书啊，这把扇子永远不能当一本书用啊，从来没有办法替代啊，从来没办法替代啊。有人啊，老来他的儿子啊死掉了，白发人送黑发人，靠个背戏啊，靠个背戏啊，他跑到佛那边去啊，佛就跟他讲说啊，你去城里面去找有没有哪一家没死过人的，找到以后回来我就跟你讲，我可以安抚你的苦痛。他就 一路去找，沿路问过去，每一家都死过人啊，每一家都哭过，好伤心啊。他回来之后啊，他终于知道了，我并不是最可怜的。阿含经的故事啊，阿含经的故事，什么叫做增，什么叫做减啊，什么叫做获得成就啊，到底怎么样才叫真正获得成就？尽力活在当下，没有做之前不要掉举，做了之后啊不后悔。每一个当下遇到顺因缘，遇到逆因缘，只管增上，一路成佛。成佛是什么意思？明明白白知道这一切就是缘起，不怨天不由人，只管在这因缘上面呢， 尽力的积极功德，不做有作为想，这是经教的。所以你说佛法有讲什么吗？这不是在那边钻一堆的文字道理可以懂的，你知道吗？可是你不读那个文字，你又不懂啊，苦就苦在这里，到底要讲呢，还是不讲呢？这文到底要消？所以上礼拜六我很难过，课程结束的时候啊，有一个师姐过来跟我讲，她说：“廖老师啊，你课程讲得很好啊，可是我听不懂啊。”我就说，奇怪，你听不懂，我怎么会知道我讲得很好呢？你听不懂怎么会讲得很好呢？讲得很好，肯定懂才对啊。那已经讲得不好嘛。后来跟我讲说啊，我要去上别的老师的课啊，所以今天来跟你挨下嘴一下，你不要难过，我不是不上你的课。我说不会难过。他说你不要继续用功就很好，就很好的。可是就是很难，你知道吗？那我们都会迷信哦，那个法义哦，讲越多经文哦，用越多的资料哦，应该越容易懂啊，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我发觉越不容易懂哎，引越多越不容易懂哎。那有的时候不管文是什么哦，不管他丢开啊，乘兴而谈啊，容易懂啊。我也比较容易说，你知道吗？我真的我不用文说，我比较简单啊。可是我不用文章说，你们会依赖我，你知道吗？对不对？那天上礼拜五我下午到十一楼去啊，刚好碰到新弘师嘛，我跟他聊很多话。然后他就说啊，哎呀，你班上有个人啊，到我班上来啊，诉苦啊，说啊，你给人家压力太大了，我听不啊。我就说啊，你要把他留下来听你的课啊。他说我一定会啊，可是啊，我就跟那个学生讲啊，妙说妙老已经往生了，如果你再不把握这个机会去听廖老师的课啊，廖老师往生了就没人教了。我不在那边自吹自擂啊，我觉得哦，真的哦，这些好朋友之间哦，真的很可爱啊，真的很可爱，真的没有谁对谁错。如果真的一个团体啊，或者我们佛教界里面哦，每个人都互相哦，真的抬举，每个人都互相成全，每个人都互相圆满，每个人都相真的去行六境六合境，对不对？去把僧团啊真的合起来，僧团不是出家人而已啊。我有一次好难过的听到妙老说啊，他说啊，这世界没有六合境的僧团啊，我不甘愿的，你知道吗？我不甘愿的。有一次亲自跟他老人家谈话的时候，我就说太伯，我就问他说，妙老你的法缘是呢？他不说话。所以啊，这条路啊，真的要做。大家把自己的本分啊，真的用功啊，做好。佛法不是文字啊，但是要依文字啊。所以文字的校对功夫啊，一定要有人。有人真的在文字上真的花功夫，要赞叹他，不要说他在搞佛学啊。可是还是要提醒他，光亮读不行啊。赶快你那个时候告个段落啊，快修行啊。不修行你都为了人家啊。那他就告诉我，我没有关系啊，你们都先成佛了啊。我就忽然发现啊，他就是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不在别处啊，在我们每一个人碰到的地方啊。知道吗？所以真的不要去忽视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啊。他不管说好的说坏的，说真的说假的啊，不一定的啊。 五十三参当中啊，善财童子有几次要退转啊？文殊菩萨从空中伸出手来安慰他，你要相信我跟你讲的，这个人是善知识啊，要信啊。大乘最难的一个法门就是信啊，我们都要学啊，可是就学不了这个信，学了半天学不了信啊。信没有信太多啊，就是信你的自信清净啊。只要你自己努力啊，谁能够为难你吗？对不对？所以这边啊，德就这么简单啊，善不善无忌，这三者就分类了一切有为法。更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后面就会讲，他还分类无为法。嘿，非佛说，无为法怎么会有善的无为呢？怎么会有不善的无为呢？怎么会有无忌的无为呢？有啊，各位去读俱舍论就知道啊。俱舍论到了后面啊，真如无为又分成三个啊，善信真如无为，不善信真如无为啊，跟无忌信真如无为啊，奇怪啊，真如就真如，真如怎么会有善信跟不善信跟无忌信呢？假说啊，意思就是说啊，善法也无为啊，不是有人造作才是善啊，不善也无为啊，不是因为造作才是不善啊，无忌也无为啊，根本没有无为这件事情啊，都是我们自己名言骗自己啊，你了解不？这个叫做真如无为啊，所以真如无为啊，在白法里面呢、啊、只有一个啊，在俱舍论的时代、啊、又分成三个啊，要互相辉映啊。可是为什么成唯识论不要用这三个无为嘞？他有解释哦，回向法师有用到解释哦，可是他不赞成你用哦。他说真如不能分成三法，真如分成三法会死人的 啊。如果真如可以分成三个啊，那真如就会生孩子啊，真如就会怀孕啊，对不对？真如就会受苦啊，那悟真如喜悲干嘛？我又怕讲坏话了。那搞了半天见真如悟一心干什么？对不对？如果你好不容易劝大家去见悟一心见真如，搞了半天真如还有善不善无忌，那不就骗人家去悟那个真如吗？好慈悲啊，他把这三性真如隐藏下来，不说啊，不说也慈悲啊，说也慈悲啊，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些大德的心意吗？到底是说才好还是不说才好呢？如果不了解说这样子的定义背后的目的的话，说也是白说，学也是白学。知道了怎么学都对了。本来无所得嘛，无所得的目的是什么？自己要靠自己要增上，觉性就是自己去走的，自信要自度啊，自信要自度啊，不是耍赖啊。凡夫最可怕的境界就是耍赖啊。但是不是我这样在骂你们啊，没有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也是耍赖啊。你看我耍赖多久啊，妙老还在的时候我就耍赖啊，我就耍赖，你要赶快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哦，你要赶快讲哦，他就干脆来个不讲，不讲你要学怎么办？只好自己念了，不要弄，就是这样逼你用功啊。你要一个老人家用这种绝对的方法来逼你用功吗？如果真的你要留他久住的话，啊，怎么留啊？可是怎么留也留不住嘛，不是吗？怎么留不住嘛？留得住他的法身，留不住他的肉身啊，肉团身啊，留不住啊，因为不好用，他受苦啊，每天看他受苦我也难过啊。 你看到师父老人家为了我还不开悟啊，赖都不肯走啊，每天要受苦啊，你做弟子的情何以堪啊，情何以堪啊，劝他早点走又不敢说不敢开口、啊、对不对？最后只好魔王波旬开口啊，你该走了，你该走了。那我们毛起来又骂魔王波旬啊，你这么快的让他老人家走了呢？魔王慈悲啊，你知道吗？魔王慈悲啊，叫他赶快换一个身体啊，对不对？再去做弘法的事业啊。所以要看什么？所以当大家要去争妙老舍利的时候啊，我跟他三跪拜以后，我就先走人，因为我手上已经有他的舍利了，金都摆在那里啊。何况他那次从美国来台湾的时候啊，还透过一个师姐啊，把他辛苦校对完还没有真正校对完成的科判《大品波罗经》的科判、啊、交给我们啊，还是告诉你们要努力啊，要努力啊。他在过去啊讲《大品波罗经》的时候啊，讲哪一品讲的最多次？舍利品讲的最多次。《大品波罗经》里面舍利品是讲什么东西啊？他说如果把佛法分成两分，一分是佛的舍利，一分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请问你要取哪一份？他用这样子较量功德，知道吗？最后结论当然要取哪一份？取经，取经。只要能够在经教上用功啊，就得法身舍利啊。当然如果能够得到他老人家的真身舍利，很好嘛，很好嘛。可是当有人有原则，阿拉不能本没本的时候呢，对不对？何必要争呢？该有缘就会有嘛，对不对？该无缘你去烦恼没有用嘛。不是说我消极啊，不是说我不敬爱他老人家啊。这些相上的分别啊，都不能够论对错啊。你说谁真的努力啊，谁是不努力啊？谁是用功啊，谁是不用功啊？讲闲话的时候啊，自己要知道啊，那个时间可以拿来读经啊，可以拿来读经啊。我们永远搞不明白相的分别啊，我们永远搞不明白，没有明白的一天的，你知道吗？绝对没有明白的一天的。你没有办法悟自性的话、哦、绝对不在心外可以求啊。德就是这句话，光是一个德这个法就应该要开悟啊，就应该要开悟啊。所以从那开始来定义，我就今天讲了什么叫做心不相信法，对不对？最后讲了为什么有14法，为什么有23法，为什么有24法，为什么还有个等那个字呢？就告诉我嘛，革命尚未成功啊，我们要继续创造名相啊，干嘛呢？不是啊，赶快要知道啊，一切法相都是平等义啊，创造再多也还一样啊，创造名相只为了一个目的啊，悟无分别智啊。悟无分别智的目的是什么？了知一切的差别相啊，这样就叫中道义啊。不要在那边变有啊，变无啊，变空啊，变假啊，又发明一个中啊，发明那么多的法相，慈悲啊，也慈悲啊。讲空不悟，只要跟你讲假；讲假不悟，只要跟你讲中；讲中还不悟，那怎么样？于是中又变成淡中跟圆中。啊，如果讲圆中还不悟，怎么办？小圆中、大圆中，大圆中如果还不悟怎么办？超圣圆中。于是现在啊，佛教有新的门派啊，我是什么上？我是无上，我是无上上，我是无等等无上上。 我不能讲出实话，你们自己去分别，就在这边自己去区别高下，区别高下，就好像我到淡水去啊，真正淡水鱼丸店，老牌真正淡水鱼丸店，真正老牌第一家淡水鱼丸店，啊，不是淡水人爱去遐开遐。沙波鸟阿门，我们在对着去真正淡水。那鱼丸就鱼丸一家就好了。阿婆铁蛋也来了，啊，淡水阿给又来了，啊，什么鸟蛋也来了，啊，只要出一个名产啊，就出好几家。我也说，南无观世音菩萨，真的大慈大悲，创造这么多就业机会，实在真好。假如大家都好，我知道这样子啊，大家都好。可是多少人要去啊？找旅游的指南啊，就想要去搞清楚哪一家是真正老牌啊，不是吗？不是吗？真正老牌哈，等于厝会家己做了，了解无？等于厝家己做了，永远吃袂空啊。这才是有趣的生活哦，都在自己的手下完成啊，路啊就在脚下走出来啊。这个一直哦没有办法把学佛跟生活啊调成同步啊，学佛都难啊，真的都很难啊。可是不是取舍的问题啊，我再举李丽师姐的例子啊，她要退休啊，她说啊，她早先去问郑时延郑老师啊。他问他说啊，我要退休好不好？郑老师跟他讲啊，你回去半年后再来找我。半年后他再去找他的时候，又提原来的建议啊。他说啊，我不赞成啊，他只建议你回去再想想一句话：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啊。我解读的意思是说，你不应该退休啊，你应该继续啊。工作，但是要继续学佛啊。然后呢，你有薪水啊，真的用不了那么多啊，对不对？那你就好好来赞助佛教事业啊。你今天没有了，你就一笔拿光了，对不对？你这个大悟法啊，佛教就少了一个大条啊，知道吗？原本可以多你一个大师祖的，现在啊，你这个布施的福报啊就变得有限啦、啊。不要以为退休跟退休后啊就有差别啊。然后呢他老人家啊就跟那个老人家问啊，他说念佛快乐啊，念佛好快乐啊。然后郑时延老师就跟他讲啊，你如果只念佛的时候啊就不快乐啦、啊。他老人家在讲什么啊？其实郑时延老师不老，好年轻哦，很年轻哦，他完全不老啊。心里面好明白的啊，好明白的、啊。今年他退休满一年了、啊，我就问他的心得是什么，有没有后悔啊？他到底得了佛法没有啊？啊，这又面临到、啊、我们随时随地都在问呢、啊，你做每一个决定到底是得还是失啊？都在善不善、无忌、若增若减中啊。假立获得成就而已。可是如果你真的不后悔，你真干啊，对不对？你真的用功啊，对不对？你眼中怎么会有失呢？你处处嘛得，对不对？哪一法不是佛法？哪有得失可言？那要得失可言，你今天虽然少每一年嫁户归板扣，可是你可以用这个人真的来做那件事情，知道吗？能够用这个人来做这件事情啊，难得啊，难得啊。可是你不是这个人来做这件事情也难得啊，你做跟不做都难得啊，都值得赞叹啊。你只要恰如你的因缘啊， 把你的姻缘摆荡的妥妥贴贴啊，不要抱怨啊，随缘尽分啊。我不主张随缘随分啊，我主张随缘，但是要尽分啊。很多学佛的人都学会消极啊，都学会在工作当中啊逃避责任啊，不应该啊，随缘啊，但是要尽分啊，因为每一法都是佛法呀。要生活的用心啊，要工作的用心啊，要读书要读的用心啊。你真的不起烦恼，你就会有精神，下了班之后一样听课啊，听课一样不打瞌睡啊。打了瞌睡也没有关系啊，我至少来啦，知道吗？这念心你自己就要赞叹，我读得懂也赞叹啊，我读不懂也赞叹啊。为什么读不懂要赞叹？因为我还会再读啊，知道吗？我没有失望啊，我对自己从来没有失望过。要珍惜这一念最难的善根。我跟你讲，什么善根最难？不失望，这个善根最难。不失望就是信根。你永远给再下一秒钟一个机会，我纵使下一秒钟就嗝屁了，往生了，纵使堕地狱了，我绝对不后悔，我绝对不后悔。因为我知道我栽培过三根，我知道我就近成佛，成佛不是用来炫耀的，从成佛是用来真正面对生死无惧的。我不需要害怕我去哪一道，能决定的话我当然用功往生净土，对不对？我绝对不打马虎眼的，这个叫做真得啊，得了自信啊，得了一切，能开悟啊，得一切法，一切法都是佛法，这是得的意思啊。你看精不精彩，就这样定义啊。我口才够好，你不管怎么定义啊，我都可以把它解释成啊这个意思，懂吗？名言嘛。可是我也一样可以把它解释成乱七八糟啊。我解释一次给各位听啊，这句话一样，这句话什么叫德啊？于善啊，不善啊，无计法、啊、要去努力的增加善，你尽量增加、哦、做好事不要紧，贪心不要紧、哦、你就尽量做，然后不善哦，减啊，要减啊，你尽量减啊。于是这个人听回去之后啊，好人你好人啊，好人你坏人，杀杀杀杀杀，造了好多杀业，回来说：“你不是要减吗？不善就要减吗？不善就要减吗？蚂蚁雷好细，蟑螂雷好细，蚊子雷好细，这个杂草拔干净，对不对？哎呀，这个树啊，歹看剁掉，除恶务尽，除恶务尽，好，这样子，这样子。”借着这样的方法，假例啊，我就说，我就把它讲成，就借着这样的方法，你就可以获得成就。我的功也通没？我的功也通没？完全符合文艺啊，完全符合文艺啊。但是我已经泄底了，有没有？我是故意把它讲得很夸张哈，让各位听出来，好，让各位听出来，这样的解释其实完全符合文艺。但是绝对胡说八道，懂不懂？因为真的这样做还得了？真的这样做还得了？他把所有的昆虫分为益虫跟害虫，请问你用什么标准分？你把植物分成有利的跟有害的啊？请问你怎么分？你标准是什么？那个标准就是心不相应刑法。你创造一个游戏规则，你创造个标准，有人看见吗？有人看见吗？有人看见他背后那张那个黑手吗？你看不见黑手，他讲的话都对啊，文艺也解释得通啊。我怎么认识是佛还是魔说呢？不可得啊，佛不可得啊，魔不可得啊，文艺更不可得啊。佛法没有一法可说啊。我厉害不？会掰吧， 如果佛法是这样掰出来的，你们听啊听啊听啊爸爸弄丢弄丢的时候啊，你们认对对了就照做。请问你们的脑袋瓜要当成我语言的跑马场吗？你们的心是我思想的体育馆吗？你们的心干嘛借给我用干什么？我根本不要，可不可以？我不要你们的心，我不要你们的大脑，你们永远拥有你们的心，你们也永远拥有你们的大脑，你们永远拥有自己做决定的权利。我没有办法左右你们的意志，你们绝对有自由意志。可是人不喜欢有自由啊，你相信吗？人不喜欢有自由啊，老把自己可以做决定的事情啊找好多理由啊，怪啊赖啊，依附在好多心外所设的标准啊条件上面。各位自己有没有发现？你就发现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同意不同意的事情，背后有没有一个你做的假设？那个假设是真的吗？假设是绝对成立的吗？不一定对，也不一定不对啊。他这个时候对，也并不保证永远都对啊。这个时候不对，也并不代表永远都不对啊。刹那无意啊，你知道吗？刹那刹那无意啊，没有真实意义可求啊。但是只要如啊，所以如力是什么？就刚好在那个因缘下，就都要对答了，对不对？下巴轰到十号子啊，气水加了喇叭叭叭的时候，啊就是如啊，啊就是刚好啊，如就是刚好啊。可是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啊，要用自己的心啊，真的要活在当下，要尊重每一分因缘啊，那份恭敬心要提得起来啊，那个信要提得起来啊，要保认得住啊。佛法要叫我们学这件事情，是不要去猜，不要去猜到底它怎么回事。我们能够猜，可是要尽力啊，对不对？尽力啊。可是虽然尽力，我尽了力，我做了什么事情我都一定要有功德吗？我一定要有效吗？不要求结果啊。嘿，做了没有效，表示我一定错嘛，改改就要快点改。你可以猜没有关系，我不是不准猜，比量思维是一个可以用的思维方式，绝对可以猜。你猜了认为怎么样是对，只要是无我无我所，你尽管做，做了没有效要改，你持续的不断的修正，这个就叫做菩萨行。菩萨行是无量劫的完成，止于至善的完成，永远没有所谓完美的完成。告诉你这个可能性，你到底愿不愿意选择走这条路，还是甘愿回去走二乘就好了？你们都还是可以自己决定。你走了二乘之后，你自己还是要去选择嘛，对不对？入了涅槃之后，那是什么境界嘛？对不对？你还是要搞清楚那个涅槃是什么嘛，你才要去嘛，对不对？搞不清楚人的涅槃，那涅槃为上首，你就去了。把涅槃搞清楚，你再去嘛。好了，今天就讲到这边为止哈，明天继下个礼拜啊，继续还是讲德，阿弥陀佛。